再次请各位就座，我们将马上开始董事会的会议。
We have a wonderful
董事会的这个部分呀是非常美好的，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会认可并且赞许各位志愿者为 ICANN 工作和互联网所做出的贡献。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ICANN 政策和流程的主席 Carlos Reyes 先生。谢谢 Nancy， 各位下午好。ICANN 的演变和增长，特别是作为一个多利益主体的模式的组织，完全依赖着我们这些志愿者的贡献。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呢，就是各个社群对 ICANN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智力。董事会特别要借此机会感谢各个社群的贡献。今天呢，我们要赞许十个社群的代领袖，包括 David Archwork 作为地理回顾小地理地区审议工作组的主席，以及 Refrick Denmark 代表非商业用户选区提名委员会的投票权成员，以及 Avrodoria 作为一般会员组织新通用顶级域名的工作组主席 Holy Rich 作为亚太区一般会员组织主席 Josh Francisco 作为拉加区一般会员组织主席 Sylvia Herlam 是拉加区一般会员组织秘书长，以及代表 拉加区 CCNSO 的组织，以及 Rolf Melier 作为 CCNSO 的董事理事，以及 GNSO 的董事，同时还包括 Chris Chaplow。 同时我们也要向 Alan Boranger 和 John Bing 致意。现在呢，我想请Murray Laurie 来说几句。Alan Boranger 呢，非常遗憾的在2013年非常不幸的经过与疾病的长久的挣扎之后呢，过去了在去年，我还记得在4月份在北京的会议当中的共同工作，我们将会一直纪念他。他的微笑，他的智慧，和我们共同集思广益来考虑着未来的工作的经验。那么但是后来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也让我再次的注意到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柔弱。他是我们的主席，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第一位当选的主席。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Alan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因为呢，他的心是如此的独特。那么，他总是让我们心存感激。我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我们将会怀念他，而且将会长久的纪念他。谢谢各位。
Thank you, Mary Lord.
谢谢 Mary Lord. 现在我请 Bruce Tompkins 博士，是董事会副主席，来说几句来纪念张斌。谢谢。 说到 John Bing 啊，他加入 GNSO 的理事会的时候，我是当时是主席，那么他就被指认为当选提名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当时呢，他就特别希望能够从 ICAN 外部呢吸引一些新的这个想法和有新想法的人来。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担任这个过程的主席。这样呢，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是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在新的通用顶级域名领域的纠纷解决机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包括这个仲裁、调解等等，以及如何这些机制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如何使用等等。之后呢，他也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系统，保护系统来，并且融入到了新的GNSO 的系统当中。所以我要再次的感谢他，并且感谢他在我们工作组当中、理事会当中所做出的工作。谢谢。谢谢 Bruce。 现在呢，我想请 Stephen Tucker 是我们董事会的主席，来对我们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进行一个总结。谢谢。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自愿工作的重要性呀，需要不断的被重复，因为这自愿工作和自愿精神正是我们这个社群、整个互联网社群变得不同，这也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一个做法。尤其是当我们与其他的这些社群在电信行业的其他社群相比较的时候，尤为如此。而且这也再次的展示出了从下至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包容性，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活力和创新和动力。因此呢，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呀，感谢各位，继续好好干，谢谢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 ICAN董事会主席 Stephen Crocker 先生。没事，我没走开。我觉得当我们感谢这些同事的贡献，也是一个很好的承上启下的过程。接下来呢，我想要再向两位同事致敬，他们不断的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做出贡献。各位可能记得，我们就修改了董事会的规定，尤其是在我们在每年的大会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调整。之前的系统呢，就是SO 和一般会员代表所任命的代表要尽早的、尽量的通知提名委员会，同时呢告知他们相关的地理分区。而且呢，我们会尽量的将这些候选人呢 在他们当选的时间呢尽快的帮助他们入职，也就是他们前任会这个离任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在年中。这个安排呢有一点奇怪，因此呢我们进行了调整来确保这个换任的时间呢是比较一致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新当选的人士他的这个职位呢将会推迟到秋天，因此呢我们会避免使候选人过等的过长，因此呢我想要赞赏两位，一位是 Chris Bing， 他是重新得到了 CNSO 的任命和推举，请你站起来示意大众一下。各位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Rinali Abdul-Rahim，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发音正确，坐在后面也当选了，是代表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将会在秋天正式加入董事会。作为标准的做法呢，我们将会尽量将新当选的董事帮助他们进入工作流程，特别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将会先作为观察员，然后将会帮跟他们就一系列的保密协议等等的这些文件呢进行一个准备，然后帮助他们尽快的抓住工作的基础。董事会的工作非常的顺利，我过去啊我在董事会从一个职位串到另外一个职位的这个历史也相当的长了，而且担任过不同的职位，我们的功能，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的进行也非常的顺利。说到这儿呢，我们进入正题的讨论。我现在请董事会成员，我们现在在新加坡2014年3月27号开会，在我们达成共识的日程当中呢，有一系列的议题需要讨论。我们需要经过一致同意通过任何董事由于任何原因在没有任何要求的条件下可以退出对某一个议题的讨论。那么还有这个会日程这个主要日程当中之外呢还有几在这个主要日程当中呢还有几个的问题是需要我们通过的。我们不同的人呀需要读一下这个同意的日程，然后我请 John Jeffrey 来读一下2014年2月7号到17号的简要的会议记录。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的，那么我将会坐在边上的是谁 ？Sebastian Pachule, Heide Dryan, Eric Common, Boyd Onola, Eric Majora Forty, Paul Zach, Bruce Talken, 吴国伟 ，Ramon Han, Steve Cracker, Bill Graham, Susan Wolf.Krista Spann, Shireen Shelby, John Strasky, Megan Maxlova, Marcelo Horada, Fadi Shihade. 我不知道 Wolfgang Kovector 是否在电话线上。没有。Jeffrey 先生，我们有这个绝大多数人数吗？法定人数吗？有的，是的。谢谢 Sebastian。 JJ 能请你总结一下会议记录吗？我可以读一下决议，这是我们需要通过的，在2月7号和2月17号两次董事会的会议纪要。决议呢是要通过这两份会议纪要并且发表，这些会议纪要呢已经发表了。可为我请你来读一下有关 .vg 代表英属维京岛和点 ZM 代表赞比亚的这两份决议。决议作为 INA 的合同的责任，我们将会从今授权点 VG 的国家代表这个国家代码的顶级域名，授权将它授权与英属维京群岛的电信监管局，而且文件呢显示出相应的流程得到了正常得到了遵循，同时呢也满足需求。董事会只是根据ICANN章程的第 5.2 段第三章相关部分的工作原则，那是完全得到满足的。非常感谢 Ram， 我请你再读一下。对不起，我没读完，还有一份决议没读完。通过决议，在2014年3月27号作为其责任的一个部分 ，ICANN 呢已经审视了，并且评议了赞比亚的点 ZM 国家域名的请求，并且授权赞比亚信息通讯技术管理局，通用顶级域名。文件呢显示相关的流程得到了完全遵守了ICANN 章程第 5.2 段第三章的相关规定。如果有任何公众的意见呢，请非常感谢，我再次抱歉，我现在请 Ram 来读一下下一份这个决议。 ASEC 在2013年的11月12号评估了一下这个域名征用的情况，新的通用顶级域名的委员会最新呢提供了相应具体的这个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呢请 ICANN 来考虑并减少域名征用的风险。而董事会呢之前已经通过了这个一个决议，认识到安全与稳定委员会的建议已经得到已经收到，并且呢指认 ICANN 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将意见呢提供在 RSAC026 当中所提供的建议进行评估，同时呢生成一个相关的决定。而且呢董事会在考虑了 SSAC 的SAC062 文件当中所含的建议，同时呢也要在考虑相关执行这个该意见所将会生成的成本以及其可能性。非常感谢， 我现在请 Bill Graham 来读一下。董事会决议执行工作组的决议。一议。谢谢 Steve。在2011.09.17.10号决议当中呢，董事会创造了一个董事会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执行工作组和BGRI 工作组的报告。那么在第二个 ATRT 已经向董事会呢于2013年12月31号提交了最终的决议，这个建议意见，而董事会治理委员会已建议 BGRI 的工作组的这个相关规定呢是需要延展以带来以生成工作这个董事会与政府咨询委员会之间的这个协调共同协调 ATRT 二的执行并执行相关的这个建议的意见，而且 BGC 呢建议现行的 BGRG 工作组的成员呢应该包括如下Chris Disman 等等的这些董事会成员，而且呢在2014年3月27号所通过的决议，董事会呢同意扩展董事会咨询委员会建议执行工作组的工作期限，而且呢将会由他们来负责带领工作组与董事会与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协调。同时在2014年3月27号的提出决议，那么 Board Get 推建议执行工作组的工作条件呢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算作结束。
谢谢，我们现在请看一下决议 EFGHI。 谢谢我们的 ICANN 49届大会赞助者，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员工帮我们准备了酒店的会议，同时感谢我们49届 ICANN 大会的东道主。所以这边的决议的 EF， 我们同时要感谢在下列的这个赞助商，包括 Verisign、Iron Mountain， 还有Ephilus Limited 公益注册，还有 Centronic、Freedom China 中国的 Cinec、ARI 注册服务、ZS 中央注册、OUS Registry、PTY。接下来决议 EG， 我们董事会也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我们翻译员以及我们的音效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协助，让我们这次开会能够非常的成功。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们 Fairmont 跟瑞士酒店的员工，因为他们提供了这次大会一个很好的场所。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感谢 Canon Lamb， 这是资深的大会服务经理，在 She Wei Till， 他是也是负责大会服务的。那再就是 Wendy Till， 他是负责销售的。在决议的 EH， 我们要特别感谢新加坡及新加坡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支持，谢谢他们支持我们在 ICANN 在新加坡开第49届大会。同时我们要感谢 Jacob Bin Ibrahim 博士，他是新加坡的信息部的部长。同时我们要感谢梁天泰，他是 SGNIC 还有这个电信邮电，也就是所谓 IDA 的这个副主席。接下来这个决议的 EI， 我们要感谢我们一些社群的成员，这些我们刚才已经举办过他们的一些仪式了，所以你都见过他们了。 同时现在讲到我们大家达成共识的议程，我现在要求透过声音投票的方式，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就说aye。有没有人有任何反对或者是其他的考虑量的呢？好，或者反对的呢？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会议的议程。我们主要的议程是 2A， 也就是董事会工作小组的工作范围，那就是他们的提名小组所做的工作。我们现在请 Chris Thompson 根据他们做出来的决议来念给大家听听，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正式的考虑。之前董事会也获得下列的报告，这是有关 Non-Com Finalization Review Working Group， 这是在2012年3月12号，他们是要求来做审视审查，这在三年当中他们也做了一些有关这个委员会的这个雇用及甄选的工作。那当然董事会之前也成立了一个董事会工作组，是负责提名，等于是提名委员会。同时董事会也希望能够澄清一下董事会提名小组的任务，这是他们之前已经有他们成立了他们的宪章。董事会也知道他这个提名小组里面成员的名单是由董事会治理小组来提名，所以我们现在提名下列的人成为董事会的提名小组的成员。那 George Sadowski 是主席， Ron Mahan 还有 Ray Plaza 还有 Mike Silber 他们都是成员。那当然他这里面也澄清了董事会提名小组的任务以及他们的职责，同时他们也会为我们提供建议。所以这个提名小组的人员的甄选以及提名是到最后提名下列的这些人来这个提名小组工作。首先 George Sadowski 他是主席，然后 Mohan Ray Plasek 还有 Mike Silber 他是成员。我知道标准的秩序是我们在看这些名字之前我们先复议，但是呢我认为在还没有被描述东西之前就去复议有点奇怪，所以我希望你们给我许可让我用一种非标准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会议。现在请有没有复议 Ray 的。好，谢谢 Shireen。 那有没有任何讨论呢？所以如果同意的话支持的话就说aye。有没有反对的人呢？Sebastian 你反对，那如果你愿意就是告诉我们你的原因何在的话，我待会请你来发言。那有没有人说要禁止这个的呢？没有。那现在有没有人就是你反对的话可以提出动议？那当然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就是任何人如果你要把你的一些理由记录下来的话，那当然不是硬性要求的。 Sebastian 我这个投票跟否决呢，事实上都是董事会这个程序的一些规定。但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件事情的重点。我反对这个决议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应该先尽量在全数的通过情况，尤其是在董事会的立场来讲。第二个，我相信我们总是要求同样的人太多，例如说这个决议呢基本上是两个不同决议，但是是针对同样的人。第三个，我认为 Non-Com 如果是你的主题的话，你应该用比较全球能够比较理解的方式去做。 谢谢，谢谢 Sebastian。 我强调一点，我们当然非常重视您的意见，就算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这次这个情况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注意一下这个打字人员呢，你要确保他打出来的真的跟你所说的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打字的程序虽然他们这些资料是非常好，但是有时候他们仍然是不完美的，所以在至少在这边我们应该尽量确保他们打出来的跟你所说的是一致的。好，那这样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动议了，所以我们也接受了这项决议。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2B， 就是 ATRT2 最后的建议，我自个儿念吧，然后我再找人复议。至于 ICANN， 他有这个承诺必须要去审查他建议的执行，同时希望能够改进我们的机制，让尤其要包含了他的透明度以及问责制，以确保我们决策的程序真的确保了大众的利益。所以 ICANN 也包括他全部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我们所有的审查小组，就是 ATRT2， 他们也为董事会提供了他们最后的报道，就是 ATRT2 报道，这里面包含了12个建议，还有许多比较更小的建议，这是在2013年10月2月31号所做出来的。 ATRT2 的报告，他从1月9号2014年到3月15号2014年放在网上让大家提供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已经考虑了 ATRT 的建议，同时也采取行动了。除此之外，我们在获得 ATRT2 建议之后必须在6个月之内采取行动，所以这表示这是在6月30号2014年之前。那我们知道 ATRT 他们这些工作小组的人工作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 ATRT2 的工作小组他们所提供的建议，我们谢谢他为我们就是改进 ICANN 的问责制及透明度，同时董事会也要感谢 ICANN 的社群针对 ATRT 的建议提出你们的观点。所以在当我们为这些建议做进一步的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求目前的这个 CEO 及总裁也为我们提供一个报告，针对每一个提议为董事会提出一个报告，看你打算怎么样进行。那这也包含了这个预算，我们会为每个建议提供预算，也包含了这个所有员工的支持。那我们现在考虑的所有大家的这个想法，董事会将会试的在及时的情况回应每一个建议，也就是在2014年6月30号之前回答。有没有人要复议呢？ Olga， 还有谁要复议呢？ Bill， 谢谢。有没有任何讨论呢？我想说一句话，我们昨天早上开了一场会议，那我就不详细说我们这段时间当中的一些细节，也就是说当这个建议送到我们这边来之后，在我们做决策之前我们做哪些事情。事实上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些事情的，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彻底的程序，这个程序的这个每个部分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彻底了解每一个建议到底是说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澄清去了解。那一旦我们了解这些建议之后呢，我们会去考虑这些的建议的可行性。这两件事情都应该是很快的做完的，那同时我们希望能够避免任何的错误的沟通或是误会。那但我们要去看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同时要花多少的时间。除此之外，他的责任或者负责执行的责任将由谁来主导。那我们做的第四个阶段，第四个步骤，就是会要求我们的职工给我们他们的建议，建议我们如何去进行。那通常都是透过他们跟 GAC 在早期的新的 GTOD 项目的时候的互动，那我们就把每一个步骤就是有一个编号，例如说 EA、EB， 那 EA 的话就表示在没有任何修改之前就接受，第二 EB 的话就表示说有一些修改，但是到最后还是达成协议，或者是在原则上基本上是强烈的同意。 但是也许你们有些细节需要调整或修改。那二的话就表示不接受，通常这是很少见的。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需要许多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采取这个立场。在这些步骤结束之后，各个不同的董事会的小组会负责接掌一个建议，他们会去审查，同时去考虑如果接受这个建议的后果是什么，同时在最后在整个董事会面前做建议，同时最后整个董事会会投票。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六个月的期间，董事会他是有义务要采取任何采取一些行动的。至于他真正的实施的话，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但有时候呢，我们也很幸运的，甚至可以更早就开始实施。但是从 ATRTE 的整个周期，包括你们的建议一直到实施，它这段时间大概花了蛮久的时间。那当然要看这个建议是什么。那我要说的另外一句话是，这十二个建议它里面还包含了很多小的部分，那为了要小心的去处理去了解他们，我们就把十二个建议就把它分成51个这更小的部分，那其中每一个都交给一个人负责做同样的这个审查程序。我们现在跟 Teresa Weinhardt， 她是负责整个审查的程序。除此之外 ，Jamie Hanlon， 他是负责把这个程序继续往前推的，就是让他从 ATRT 二的建议到实施。我们跟他们是很密切的合作，就像从昨天的报告上面可以看到，这51个小的部分里面，33个已经由职工正式的去处理，那剩下的呢现在还在快速的进展中。
其他呢可能已经走到一半，六个月过程当中的一半。我也相信呢所有的这些都在控制之内，而且将会有详细记录的流程来走过，而且呢将会非常仔细的审视所需求的资源，确保整个执行周期的顺利进行，以及考虑到所有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设计的过程和计划的过程，以及资源的这个配置。所以我非常的感谢各位啊倾听我讲述的所有这些。那么从我个人的这个日程上来讲，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我们非常详细的处理的。我也想具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工作的细节，因为其中尤其是这些好多的部分呀是极为详细的工作。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需要其他的讨论吗？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家一致通过呢？有没有反对意见？有弃权的吗？非常感谢。决议 2B 已经通过，现在我们来看 2C， 也就是来考虑新通用顶级域名将会带来的影响的总集收集矩阵，尤其是对竞争所产生的影响，消费者选择以及信任的影响。请 Token 发言。 Token说谢谢 Steve。 那么我们将会仔细的审议介入新的通用顶级域名对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余地的影响。一旦新的通用顶级域名执行一年之后呢，得评估这个过程。那么在一般会员组咨询委员会和政府咨询委员会，以及通用域名支持组织和国家代码支持组织当中呢，来介绍了相关的这个概念执行和三年期的对 新的域名的介入对消费者的信任和选择以及竞争所带来的影响。那么所有的这些呢已经进行了评估，在一般会员组织咨询委员会当中所进行。董事会呢也只是 ICANN 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指定相关的这个资源工作来审视消费者的信任和选择问题，而且呢设立了相应的工作组，志愿工作组呢需要向 GNSO 的理事会汇报一般会员组织当中所收集的这些建议和意见。而且呢在3月4号的时候 ,ING 呢向董事会提供了这个暂时的建议。而且呢特别是有关一些时间所敏感性具有时间敏感性的这个数据，并且设立了现行状况的一些标准。特别是在新的通用顶级域名被授权之前所进行的这些评估工作，特别是我们也向董事会提交了像有关 ING 的这些建议意见。董事会呢也要被要求要批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大约应该是$50万。那么ICANN 的董事会呢感谢 ING 工作组所提出的临时的意见，以及非常期待着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反馈的意见，结束 ING 这个部分的工作。而且呢董事会也授权并且准许批准这个相关的资源以及付款，这个数量呢将会按照谈判的这个目的而定来，也就是要实施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来建立这个为未来的这个问卷调查呢设定一个基础。这个问卷调查呢应该确保所有五个 ICANN 的地理分区的覆盖，同时呢相关的同时呢也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得到广泛的这个代表。对 CCTLD 和 GTLD 的这个域名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情况，同时呢考虑到 TLD 的这个新企业以及启动的这个启动的阶段，作为一个现行的而且不断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现状，同时要包含对考虑到现在不同的竞争条件的相关的调查的分析结果，而且合同的相关的规定呢也应该要求有非常严格的数据的保密协议，同时也要要确保这个数据呢不会被滥用，同时呢要进行未来的这个跟进的问卷调查。而且呢委员会也通过决议认定ICANN 的董事这个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要受任命，要仔细的了解这一个研究的范围和设计，来确保他将会支持分析有关竞争、消费者保护和消费者信任方面的这个工作。而且同时呢要考虑到进行必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同时呢他也通过根据 ICANN 章程的第 5.2 部分第三章特定的议题呢将会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保持保密的状态，除非呢总裁或者是首席执行官认为有必要披露这类的信息。 谢谢，非常感谢，我能 有人复议吗？Sebastian 还有吗 ？Chris， 谢谢。有讨论的需要吗？谢谢 ，Steve。我想要向董事会介绍一下这个决议的准备的过程。那么，员工呢，准备了这个起草将草案呢提交给了我和 Sebastian。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审议。那么作为这个初步审议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求呢对起草第一草草稿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修改，来确保它是清楚的，能够指出我们需要覆盖整个五个地理分区，而且确保呢我们能够得到有多元的这个回复。之后呢该草稿被提交给了昨天呢被提交给了董事会和董事会的研习班。各位董事呢也要求员工向解释了一下他们是如何他们在这个区域当中的一些经验和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而且呢向他们解释了一下作为一个RFP。同时呢这个员工也确保将会这样做。之后呢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来反映这个预见，然后又读了一遍决议的草稿。由于这一些调查问卷的这种全球性的本质，所以有的时候不能是由一个单独公司来负责，所以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公司问卷公司呀在某一些地理分区当中可能更有强势，有一些并不如其他的这些公司。所以呢我们将这些更新的信息呢提交给董事会做了解，是董事会了解最新的这些变化。非常感谢。还有其他的讨论内容吗？谢谢。我有几个问题请求一下澄清。我明白将会有 RFP， 这是在问卷公司被签署合同之前要做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决议的用词呀说到我们决定要确保这个的合格的问卷公司，同时呢将会认可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范围，并且将其问卷的调查呢再提交给董事会。我想请澄清一下这个不同工作步骤的时间确定。我们将会有对我们这个将会通过一个决议，然后再把这个相关的结果呢提到再拿回到董事会来。谢谢。我现在知道 Wolfgang 呢已经在线上，并且可以听出完全听清楚我们的会议内容。那么我知道他也可以进行投票，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的讨论。现在我请各位投票，支持的说 I， JJ 能否请你向 Wolfgang 征求一下投票的结果，现在还没有收到信号。 Steve， 好，那我现在继续推进，然后在你征求他的最后一个投票结果的时候我继续推进。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弃权的？非常感谢。我们得到了沃夫根的投票吗？他选赞成。非常感谢。该动议呢得到一致通过，非常好，谢谢各位。这显然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铺垫，让我们可以进入下一轮的我觉得呢非常重要的是这个 它从多个方式来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下一轮的通用顶级域名的工作。同时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审议决议二 D， 也就是咨询小组的全球化。我请发迪呢来读一下这个决议，然后呢我也请大家这个支持，然后进行讨论。非常感谢 Steven。 那么我们每次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的话呢，就能够减少我的工作量，因为每次那么从这个意向之前的这个所有决议啊，都是给首席咨询官加工作量的，而这个之后呢，就是不是给我增加工作量了。现在我来很快的读一下，考虑到 ICANN 的这个不断的全球化工程董事会呢，在2014年的2月17号的会议上通过准许董事会创造一个不同的这个全球化的咨询委员会，包括承诺的确认、政策结构、法律结构、跟服务器系统以及 INNA 的多立主体问责制，以及互联网治理、互联网的咨询小组将会得到建立，来为董事会呢支持相关的 ICANN 的全球化工作呢提供他们的建议和支持。这个工作组呢将会由主席和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带头。那么为了支持并且加强多利主体的这种模式，来确保在2月14号的3月14号，美国商务部的NATI 呢宣布了他们将会将关键的互联网技术协调的功能呢转交给向一个全球的多方的这个模式进行一个转移。ICANN 现在呢已经启动了一个全球的多相关方社群的讨论，来开始这部分的转移的过渡的工作。将会在新加坡49次的会议的期间呢开始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在启动相关的这个全球多利相关方社群的讨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全球化咨询小组的这个需要啊和目标呢，就是并不是特别明显的。2014年的3月27号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董事会呢将会启动一个全球这个咨询小组，来应对 ALC 政策框架、法律结构等等的这些主题的工作。那么这些全球多利相关方主体的这个讨论将会帮助过渡期的这个机制的建立，来帮助建立一个机制，来帮再进一步的增强 AOC 的这个问责制的这个转移。
所以在3月27号2014董事会解散了全球化咨询团体，同时他们有关互联网的治理方面现在将重组，由跨社群 的工作组来处理互联网的治理工作。有没有人想要提出？ Chris， 有没有复议？ Sebastian， 谢谢。有没有任何讨论呢？就像刚才法里所提到的，我也希望也许法里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当初进展的这些前后顺序，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很明显的，这些咨询小组当初是由董事会的决议所设定的，那其中有好几个事实上呢都超越了我们，尤其是在 NTIA 的宣布之后，它彻底改变了我们整个景观。所以在做咨询之后，老实说，我们很多社群里面的成员以及跟董事会讨论之后，我们获得了正确的 建议以及做最正确的决策，就是取消或是解散这些团体，而是相对的透过我们现在既有的机制，透过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来跟社群合作。那当然这个团体之前并没有给我们正式的建议，所以解散他们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影响，同时这也是正确的事情。同时董事会他也意识到了目前社群所肩负的重担，那尤其是 Mikey O'Connor 他特别重视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由下往上的工作组上面，所以我觉得大致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谢谢。你之前稍微提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决议，事实上呢让你工作减轻了而不是让你的工作增加。那现在你又提到了这个敏感性，例如说社群担负的这负担太多了，这个基本上就像社群的这个景观也有过度的视觉，所以现在就是把重点放在我们的工作组还有咨询小组，所以我这边代表社群，那当然也代表了董事会，我们认为稍微减少一下我们的结构是件好事。那 Sebastian 你们进一步的要讨论的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在2月17号通过决议的时候，这些有些工作小组的成员他是全球咨询团体的总裁，那当然我不希望就是他们后来做的跟我们2月17号所做的决定不是有所差异的。我自己的记忆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事实上有想要把他们改名为总裁的咨询小组，但是到最后我们决定改变了他们的名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些理事们，我们是不是这些记录都很清楚呢？根据这些记录，他这些咨询小组就是依照上一个决议所设定的，那他们现在也许有这个名称可能有所改变，那所有同意的人都说哎，有没有任何人反对呢？ Wolfgang 他也投了他那一票，也是赞成。谢谢。有没有人弃权的呢？好，那我们的动议就通过了，就一致通过。那我们现在就结束了我们正式的议程。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是董事会想要讨论的呢？那现在我稍微暂停，看有没有任何其他期望。好，那我们就正式了结束 ICANN 董事会的会议。所以我们这场会议就结束了，事实上它也等于是结束了我们整个 ICANN 的会议。那但现在开始就是大家可以放松心情去喝点酒的地方，那喝酒的场所就在我们对面的大厅。再一次的谢谢大家，我希望在伦敦跟大家再见。